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你们当中有些人都知道我在过去两个多月，
你们当中都知道我在过去两个几月
就跟那个 Marina 姊妹学那个普通话，
就跟那位姊妹就学普通话。
现在是考试的时候，
现在就是考试的时候了，
也可以说是我的毕业的讲道，
也都可以说是我毕业的讲道。
我的太太跟我翻译，
我帮她翻译，
这是我们三十多年来第一次的怎么样的合作，
这个是我们三十几年来是第一次的合作。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教会的这个群体是一个 大能的子民。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教会这个群体是神大能的子民。
我今天要跟大家查考的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由第一节到第十六节。
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由第一节到第十六节。
要看看神对教会对我们这些人他的心意是怎么样的，
要看看神对教会对我们这班人他的心意是怎样。
那个经文比较长，
经文比较长，
所以今天的讲道可能是也是比较长一点，
可能今天的讲道都比较长一点，
你们要忍耐一下，
你们要忍耐一下。
我想大家想一想，
我想大家想想
到底信耶稣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究竟信耶稣是一回什么事呢？
是为了心中有一个依靠，
是不是为了心里面有个依靠，
是为了得到神给我们的祝福，
为了得到神给我们的祝福，
是为了死后 不需要受到审判，
是否到时不需要受到审判，
也可以上了天堂，
也都可以上到天堂，
或者是比较实际的就是有一群很好的弟兄姐妹关心我，
或者实际一点就一班好的弟兄姐妹关心我。
若是怎么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便将神那个十字架的重价的恩典，
我们就会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恩典
变为一个廉价的恩典，
就变为一个廉价的恩典。
耶稣基督钉十架，
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以生命作为代价救赎我们，
以生命作为代价救赎我们，
为的是要叫我们这些人的生命彻底的改变，
为了要叫我们的生命是彻底的改变，
得到新的生命，
得到新的生命。
我们成为基督徒是为了跟随耶稣基督，
我们成为基督徒是为了跟从耶稣基督，
过一个完全改变的一个生命，
而过一个完全改变的生命，
好像是我们的旧有的命，我的旧有的生命是被革命，
好像我们以前的生命是被革了命一样。
不单如此，
不单只是这样，
我们也要参与与基督发动的一场人性的革命，
我们都要参与耶稣基督发动的这场人性的革命。
我们这些人联合在一起成为教会，
我们这班人联合在一起成为教会，
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什么呢？
就是为了与基督一同的去改变这个世界，
为了我们可以与耶稣基督一起改变这个世界。
教会在神的眼中是他的军队，
教会在神的眼中是他的军队，
是一群大能的子民，
是一群大能的子民。
毛泽东曾经怎么样的说，
毛泽东曾经这么说，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他的意思是说搞革命不是我们一起去吃饭谈天说地的。
毛泽东就是说革命不是说我们一起吃饭谈天说地地谈下偈，
革命是关乎生死关乎国家命运的一个运动，
革命是关乎生死关乎国家命运的这样的运动来的。
搞革命的人要随时的准备付出生命，
一个搞革命的人是随时的预备付出生命。
教会是人性革命的革命者，
教会就是人性革命的革命者，
他被召改变人类的命运，
他是被召去改变人类的命运，
改变历史的方向，
改变历史的方向。
直到一切所有受作之物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
直到所有受造之物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直到这个四分五裂的世界，
直到这个四分五裂的世界，
直到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断裂，
直到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断裂
得到 彻底的医治，
得到彻底的医治。
要参与这一场的革命，
如果要参与这场的革命呢，
基督徒要付出代价，
基督徒是要付出代价的，
要做出牺牲的，
是要做出牺牲的。
我们要完全几乎是完全没有了自己，
我们差不多几乎是没了自己，
参与这场的革命，
而参与呢这一场的革命，
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的当中都要跟罪恶的势力去打仗，
我们在每日的生活里面呢都要跟这个罪恶的势力去打仗的。
神呼召我们作为革命者，
神是呼召我们做一个革命者，
我们的生命首先要变化，
我们的生命呢首先要变化，
离开我们以前在最终的生活的方式和习惯，
离开我们以前在最终的生活方式和习惯，
让神的道完全的管理我们，
让神的道是管理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如同明光照耀的发挥出来，
使到呢神的道在我们生命当中好像明光照耀地发挥出来，
让人都知道神的救恩是何等的伟大，
就让人都知道原来神的救恩是几么伟大。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第七章第一节，
那我们一起看看以弗所书第四章。
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
保罗就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
保罗劝我们，
保罗呢劝我们，
劝这个字其实是有那个恳切的请求的意思，
劝这个字呢是有一个很恳切的请求的意思的，
用英文来说就是 please let me plead with you，
用英文就是这样讲了，
请求我们做什么了，
请求我们做什么呢，
请求我们这些既然蒙召的人，
是 请求我们这些既然蒙召的人，
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行事为人就要与蒙召的恩来到相称。
保罗劝我们是用一个很特别的身份来劝我们，
保罗劝我们是用一个特别的身份去劝我们的，
用什么身份呢，
用什么身份呢，
他说他为基督的缘故被囚的，
他说他是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被囚禁的，
或者是说在基督里被囚的，
或者说在耶稣基督里面被人拉的被囚禁的，
这句话有两重的意思，
这句话有两重的意思，
一方面他看自己是基督的囚奴，
一方面他看自己是基督的囚奴，
他已经成为了基督的奴隶，
他成了基督耶稣的奴隶，
因为怎么样的缘故，他就是为基督的人缘故被囚禁，被人压迫囚禁在监里，
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就被人囚禁压迫囚禁在监里面，
这个完全是他是自愿的，
这个完全呢保罗是自愿的，
做基督的奴隶，
做耶稣基督的奴隶
是他自愿的，
是他自愿的，
为基督缘故被囚也是他自愿的，
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被囚都是他自愿的，
他怎么样做不但是自愿还是蛮有目的蛮有使命的去做的，
他这样做不单只是自愿并且是满有使命满有目的地去做的，
怎么样，这样的一个人劝我们好好的认清自己的身份，
一个这样的人就劝我们基督徒你认清你的身份，
他是很有资格怎么样劝我们的，
他很有资格地劝我们的，
他劝我们与他一样，
他劝我们同他一样，
先是基督的囚奴，
先成为耶稣基督的囚奴，
然后甘愿的为他的缘故锒铛下狱，
然后就甘愿为他的缘故来到坐监，
我们的生命不再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的生命不再是自己的了，
就好像加尔文说，
就好似咧加尔文咁讲，
我不再属于我自己，
我唔再属于我自己，
我完全是属于我的主，
我系完全嘅属于我嘅主。
我们活着只有一个目标，
我哋活着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为我们的主而活，
就系为我哋嘅主而活。
因此我们不能够好像以前一样漫无目标的去生活，
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学似以前那样漫无目的地去生活。
我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
我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来到相称。
保罗用行事为人这个字，这个词语，
保罗就用行事为人这个词语，
这个词语呢是非常具体的讲到我们生活的行为，
这个词呢是很具体的讲到我们的生活行为。
这个原文就是 peripatein，
原文就是 peripatein，
peripatein 就是 walk， 就是 行走的行、
啊、就是行、啊、行路的行。
这个字呢保罗在不同的地方都用这个字，
保罗呢在他的书信里面不同的地方呢都用这个词，
每一次用都是很指到很实际的生活的行为，
每一次保罗用呢都是指到呢一个很实际你的生活行为。
那个理由很简单，
理由很简单，
福音信仰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福音的信仰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
福音信仰是一个生命的道路，
福音的信仰是生命的道路，
道路不是要来讲的，
道路不是给我们讲的，
而是要来行的，
是给我们行出来的。
我们行在哪条道路的行，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
我们行在这个道路里面，那个行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
也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亦都系我哋咧生活嘅方式。
保罗在整个第四章，就是那个焦点，就是在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的表现。
保罗喺以弗所书第四章咧，整个焦点咧就讲到基督徒嘅生活行为。
我们的生活要配称得上是个属神的人的生活行为，
我们的生活行为要配得称上我们就是一个属神的人，就是会这样生活，就会这样做。
那我们一定要活出神的国度里面的核心的价值，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一定要活出神国度的核心价值。
那神的国度的核心的价值是什么？
那神国度的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呢？
那就是基督舍己的爱，
就是耶稣基督舍己的爱。
这个爱叫基督完全的放下他自己，
这个爱呢是叫耶稣基督完全的放低自己，
为了那些完全不配的人放下他自己，
为那些完全不配的人放低自己。
这种完全舍己的生命有三种的特质，特质，
这种完全舍己的爱就有三种的生命的特质。
这是第四章第二节所讲的，
就是第四章第二节所讲的
谦虚温柔忍耐，
就是谦虚温柔忍耐。
这三种的特质，
这三种的特质
就好像基督徒的生命的 DNA，
就好像基督徒生命的 DNA 一样，
渗入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部分，
深入了在我们生命的每一部分。
所以保罗说要在凡事上显明出来，
所以保罗就说在凡事上面要显明出来。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三种的特质。
那我们要看看这三种的特质。
第一就是谦虚，
第一就是谦虚。
谦虚这个字就是 topinos frusione， 就两个字，就是 topinos 跟 frusione 加在一起的。
谦虚这个字就有两个希腊的原文是合在一起的。
topinos 这个字就是卑 卑贱卑贱的意思，卑贱的意思。
第一个字 Papyrus 呢，个翻译出来就是很低贱啊，咁解。
这个字在当时罗马的文化的里面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字。
在当时的罗马的文化里面呢，这个字是一个很低贱的字来的。
蛮有贬义的一个字。
很有贬义的。
通常是用来骂人的，
通常用来骂人的。
广东人呢骂人呢，间隔间啊，间隔里几个人呢，这个性格那个品格很贱，这个间隔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广东人骂人呢，就成日话贱格，就是咁嘅意思啦。
这个字的动啊，用动词啊，就是另一个人成为非常的卑微，就是。这个字的意思。
如果这个字呢是用做动词的时候呢，就是个意思就是说呢，令到一个人呢很谦卑很卑微。
Topino 这个字用来做那个形容词呢，就是形容一个完全没有地位的一个奴隶。
当这个字来到形容一个人呢，就说一个人完全没有地位的奴隶这样。
他不但没有地位，他还是不能够有自己的性格的。
他不单止没有地位，他甚至不能够自己的性格。
他完全没有自己的权利。
他完全没有自己的权利。
所以这个字是一个贬词，是用来骂人的一个。
所以这个是一个贬词，是用来骂人的。
不过这个在当时文化非常不好的一个字。
但是当时文化一个这么不好的字。
到了基督徒的手中。
去到基督徒的手中呢，
完全的被改造，
完全的被改变，
成为一个最高的品格的一个词汇，一个词语，
成为一个最高品格的一个词汇。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基督将我们生命里面的价值完全的倒转过来。
因为耶稣基督将我们生命的价值是完全倒转的。
世人看为低贱的，现在在基督里面反为被看为极高的这个价值。
世人看为卑贱的低贱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反而有最高的价值。
第二种基督徒的特质，
第二种基督徒的特质
就是温柔，
就是温柔。
温柔的原文呢，就是 protatos。
温柔的原文呢，就 protatos。
是谈到一个人的有一种的能力，
系讲到一个人咧，系一种有一种嘅能力，
是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
是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
不让自己的情绪或者是情欲去控制我自己，
不让自己的情绪和情欲去控制自己。
基督徒就是有这么样的一个能力，
基督徒就是有这样的能力。
这个能力是为了一个更高的价值跟一个目标，
这样的能力是为了一个更高的价值和更高的目标，
为的是要成全别人，
为了要成全他者，
使他们明白上帝旨意的美善，
是叫别人能够明白上帝旨意的美善。
第三种生命的特质，
第三种生命的特质
是忍耐，
就是忍耐。
忍耐的原文就是 macrophilia。
忍耐的原文就是 macrophilia。
这个字是很特别的，
很特别的一个字。
这个字是由两个字组成。
这个字呢由两个字组成。
第一个字就是 macro。
第一个字叫 macro。
macro 就是大的意思。
macro 就是大了。
filmia 呢，这个字呢很特别。
filmia 这个字很特别了。
是跟火啊有关系的，火烧，火烧的火。
火燃烧的火是有关的。
不过这个有两个可能。
但这个字有两个可能，
这个可以解作是 fumos， 跟那个 fumos 有关系。 fumos 就是火了，就是大火啊。
一方面呢就是跟火有关，就是大火了
啊。就是也可以解这个 fumos， 也可以解作那个怒火，我们发了个脾气了，愤怒了，那个怒火。
这个字都可以说我们发怒的时候那个怒火啊。
你看我的普通话怒春马爪了说得很不普通了现在希望还是 合格的啊啊，他不翻了啊啊。第二个可能，
第二个可能，
这个是跟这个 few mile 有关的，
就同那个 few mile 是有关的。
few mile 也是跟火有关的。
few mile 这个字呢，都是跟火有关的。
不过是另外一种的火。
但是另外一种的火。
这种火是什么？是在祭坛上面燃烧的哪一种的火？
就是在祭坛上面燃烧的那种火，
就是我们烧香啊，烧香哪一种烧香的哪一种的火，
就是那种我们烧香啊那种的火。
那个名词就是 few mile，
那名词就 few mile，
动词就是 few mile，
动词就是 few mile。
这个将 macro 跟这个字合起来，
macro 这个字跟这个字合起来呢，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献祭的一个火，
这个很大的献祭的火。
所以忍耐这个字 macrophilia 不可能解决很大的怒火，
所以呢、忍耐这个字呢，就不是解造呢很大的怒火，
而是解很大的献祭的那些火，
就是指一个很大的献祭的火。
也就是说，一个忍耐的人，
亦都话一个忍耐的人，
可以为别人的缘故献上自己。
一个忍耐的人就可以为别人的缘故献上自己，
好像将自己做一个馨香的祭献在祭坛上面，
好像将自己好像馨香的祭献在祭坛上面。
一个忍耐的人再不看自己应有的这个权利，应有的权利的去追究别人对他的亏欠。
一个有忍耐的人呢，就不会觉得有些事是我应有的权，以致我呢就向那个别人呢追讨你对我的亏欠。
这三种生命的表现，
这三种生命的表现，
只能够出于一个核心，
只能够出于一个核心，
那就是爱，
就是爱。
这个爱在我们当中非常重要，
这个爱在我们中间十分重要，
就是因为这个爱令到我们有这三种的特质，
就是因为爱令到我们有这三种的特质，
我们就生命就可以联合在一起，
我们的生命就可以联合在一起，
以至到我们可以彼此的忍耐，
以致我们能够彼此的忍耐，
以致到我们可以不计较我的弟兄姊妹怎么样去得罪我，
我就不计较我弟兄姊妹怎样得罪我，
我们可以继续的去扶持他，帮助他，
我们可以继续的扶持他，帮助他，
接纳他，
接纳他。
第四章第二节，
第四章第二节，
圣经的和合本啊的翻译，
在圣经和合本的翻译，
这是用爱心互相宽容，
就是用爱心互相宽容。
不过这个翻译呢就比较被动了，
但这个翻译呢就稍微被动了，
翻成那个宽容啊，宽容这个字就比较被动，
将宽容这个字呢翻译得比较被动一点。
本来这个字啊是有那个 sustain 扶持，
本来这个字呢就有扶持，
建立，
建立，
背起，将一个人背起来，
将一个人呢背起来，
忍受，
忍受，
紧紧的抓住，
紧紧的抓住，
不肯放肆，
不肯放弃。
所以第二节整句的话应该是怎么样的？
所以第二节呢，整句的说话应该是这样的。
爱生出了谦虚，
爱呢是生出谦虚，
温柔，
温柔，忍耐。
有了这些生命的植树，
有了这些生命的质素呢，
我们就可以彼此的建立，
我们就可以彼此的建立，
彼此的扶持，
彼此的扶持，
彼此的扶持、yeah. 对，彼此的宽容，好像我刚才说了，就是比较被动的，
彼此的宽容，
是比较被动，
是比较被动的，
彼此的建立就比较主动了。
如果我们翻译做彼此的建立呢，就比较主动了。
第四章第三节，
第四章第三节
也可以用一个 更主动的意思去理解，
亦都可以用一个更加主动的意思去理解。
借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第三章第三节话咧，系竭力保持圣灵所赐合而为一嘅心。
这里的保守不单单是就是保住这个意思。
呢、这个保守就唔系保住嘅意思，
而是有呢个表彰的意思。
而系有一个咧表彰嘅意思。
我们要借力的表彰圣灵在我们当中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
我哋要将圣灵俾我哋个合而为一嘅心咧，竭力嘅表彰出嚟。
信徒能够合而为一，
信徒能够合而为一，
因为我们有两重的保障，
因为我们有两重的保障，
圣灵将我们生命连接在一起，
是圣灵将我们的生命连接在一起，
还有就是我们有基督的爱在我们的当中，
同埋我们有基督的爱在我们中间，
这个爱好像是一个粘啊粘合剂，粘合剂就是好像粘啊
啊。呢、这个就讲基督嘅爱咧，好似一个黏合剂啊！黏合剂嘅意思好似
粘
胶水咁啊，将我哋咧粘合连结起嚟。
你们听不懂，听
得懂
呢、这个粘合剂啊，粘合剂啊，呢、这个
点头
啊，点头啦，啊，也好像是可以解作一个我们的关节的那个韧带。
亦都好似咧，我哋身体咧关节嘅韧带一样。
基督的爱在我们整个身体，在我们教会的整个身体的当中。
基督的爱咧喺我哋教会咁多唔同嘅人嘅身中。
在我们不同的关节的当中，作为一个韧带。
原来耶稣基督的爱咧就喺我哋唔同嘅人当中，好似啲骨头作为一个韧带啊。
将我们接起来，
将我哋咧结连结起嚟，
成为一个有机的身体，
成为一个有机嘅身体，
一个有生命的会成长的一个群体，
一个咧有生命能够成长嘅群体。
好，我们看第四章第四至六节，
我哋就睇第四章第四到第六节。
你看看，我们现在才到第四节到第六节。你们可能要在这里再坐多一两个小时。他不为我翻译这个。在这里你们去数一数，
在这里你试一下数一下，
你数一数就看出这里有一共有七个一，
由第四节到第六节呢，是一共有七个一。
教会只有一个，
教会只有一个，
就是基督的身体，
就是基督的身体。
世上只有一个基督的身体，
世上只有一个基督的身体，
就是教会，
就是教会。
无论世界如何的变化，
无论世界怎样的变化，
无论人间的处境如何的变化，
无论人的处境是怎样变化，
教会只有一个，
教会只有一个，
就是基督的身体，
就是基督的身体。
而贯穿运循在其中的，
贯穿运行在其中的，
给他动力，给他有机的生命的，
给他 有动力有机的身体的，
就是圣灵，
就是圣灵。
而圣灵只有一个，
而圣灵只有一个。
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罗马人、亚细亚人、为奴的、祭主的、男的、女的，都是得到通常的相同的呼召进入基督的身体。
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罗马人、亚细亚人、为奴的、自主的、男的、女的，都是得到相同的呼召而进入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
我们同有一个呼召，同有一个目标，同有一个盼望。
我们同有一个呼召，一个目标，一个盼望。
也因为这么样的缘故，同有一个生命的方向，
亦都因此我们同有一个生命的方向。
教会的基础是建基于 主基督。
教会的基础是建基于耶稣基督。
他是教会唯一的主。
他是教会唯一的主。
而对这一位的主，我们对他的任性，
对这位耶稣基督，我们对这位主的认信
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信仰，
这是表达我们有共同的信仰，
就表达我们有共同的信仰，
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
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
是生命的主，
是生命的主，
我们受同一个洗礼，
我们受同一个洗礼，
这是归入基督的洗跟他的复活的怎么样的一个洗礼？
那个洗礼就是归入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这样的洗礼。
这一切的一切，
所有的一切
都源自三一的真神，
都源自三一的真神，
他是一切的根源，一切的主宰，
他是一切的根源，一切的主宰，
他将他的生命灌注在我们的当中，
他将他的生命灌注在我们中间，
超乎我们众人，
超乎我们众人，
却在我们众人之内，
却在我们众人之内，
也就是我们所称的亚巴父，
就是我们所称的亚巴父。
教会合一有怎么巩固的怎么样的一个基础？
教会的合一就有这个这么巩固的基础，
完全不会动摇的，
完全不会动摇。
不过分裂的势力不断的去攻进来，
但是分裂的势力是不断的攻入来，
要撕裂这个教会，
要撕裂这个教会，
撒旦不断的到处的在人间重新的去树立分裂我们的墙，那个墙壁，
撒旦不断的到处在我们周围建立一个会分裂我们的围墙，
教会常常被这个异端邪说纷扰不休，
教会经常被异端邪说来去纷扰，
教会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性非常的软弱，
教会都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性都十分的软弱，
我们因为几个人性软弱的拖累，
我们因为人性软弱的拖累，
我们在当中有很多的纷争，
我们在中间有很多的纷争，
以致有很多的断裂，
以致有很多的断裂，
也因为怎么样的缘故，
也都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们刚才说的那三个的生命的特质的操练非常非常的重要，
正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三个生命的操练呢就十分重要了，
我们一定要将那个基督给我们生命的那个 DNA 啊活出来，
我一定要将耶稣都给我们生命的 DNA 是活出来，
当我们活出来，将这个活出来的时候，
当我们将这个活出来的时候呢，
让人看到我们这一群人，
人就见到我们这帮人
讲耶稣基督的时候，不是单单去讲的，
我们讲耶稣基督的时候不是只是讲的，
而是能够真的将他的爱活出来，
而是能够真正将他的爱活出来的，
那我们能够发挥出来的力量就很大了，
那我们能够发挥出来的力量就很大了，
我们这个宇宙，
我们这个宇宙
神创作的时候，
神创作的时候，
你知道，你看，他创作一个分成很多个体的一个宇宙，
他创作一个分成很多不同个体的宇宙，
可以说是色彩缤纷啊，
可以讲咧话系色彩缤纷，
百花齐放，
百花齐放，
每一个个体都有它的独特，
每一个个体都有它的独特。
这些独特的个体，
这些独特的个体
虽然有他们的不同的个性，
虽然有他不同的个性，
却能够很巧妙的联合在一起，
就却能够很巧妙地联合在一起，
彼此的承托，
彼此的承托，
不过很不幸的就是因为罪的缘故变成了细分五裂，
最可惜的是因为罪的缘故就变成了四分五裂，
我们教会在地上要成为怎么样的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一个医治，
我哋教会要喺呢个四分五裂嘅世界里面成为佢嘅医治。
我们要将这一些断裂的这些个体连在一起，同归于一。
我哋要将呢啲完全系分割晒嘅个体咧，联合起嚟，同归于一。
怎么样一个合一是怎么样的一个合一呢？
咁样咁嘅合一究竟系点噶？
这个合一不是指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变成一模一样。
咁样并唔系表示我哋每一个个体都变成咧一模一样。
不是，
唔系，
反过来，
反过嚟，
合一使每一个独立的个体更加的独特。
合一咧，反而见咧一个独特别嘅个体咧更加独特。
这个合一令到每一个单独的个体更加的丰富。
这个合一令到不同的个体、不同的人更加丰富，
让我们本来的个性更加的能够得到发挥，
让我们本来的个性更加得到发挥。
所以呢，由第七节到第十六节，
所以由第七节到第十六节，
整个焦点就是从合一转到不同的个体的身上，
就合一转到不同的个体。
第七节清楚地指着我们个人，
第七节呢清楚地说明说我们个人，
并且宣告，
并且宣告
基督会个别的量给我们独特的恩典，
特别说耶稣基督会量给我们啊独特的恩典。
这个恩典乃是他赐给每一个信徒独特的礼物，
这个恩典就是神给过每一个信徒都有独特的礼物，
这是他给我们独特的恩赐，
就是他给我们独特的恩赐。
他一方面量给我们最切合我们的恩赐，
他一方面呢度身订造地给我们最适合我们的恩赐，
仿佛是那个独身定造的一样，
仿佛好像度身定造地。
另外一方面他要我们用这些恩赐跟他一同的去打仗，
神要我们用我们独特的恩赐跟他一起去打仗。
因为你假如你看第八节呢，
如果你看第八节，
这个保罗就告诉我们，基督打完了仗，有一个得胜的一个景象。
讲到耶稣基督咧打胜仗啊，就是一个打胜仗的景象嘅。
他升上高天，掳了许多的俘虏。
他升上高天的时候咧，掳掠了仇敌俘虏。
他掳了这些俘虏了以后，
他咧掳掠咗呢啲俘虏之后咧，
将他本来以前给他们的那些恩赐夺回来，
将咧嗰啲佢以前俾佢哋嘅恩赐咧攞翻嚟，
然后就分给我们，
然后就分俾我哋。
你看，我们用我们的恩赐跟他去打仗。
嗱，你谂下，我哋用我哋嘅恩赐同耶稣去打仗。
打完了仗。
打完咗仗。
打胜了仗。
打胜咗仗。
耶稣基督就将他得来的那些恩赐分给我。
耶稣基督就将佢夺嚟嗰啲嘅恩赐或者礼物啊，分俾我哋。
所以当上帝的国度不断的得胜的时候，
所以当上帝的国度不断得胜的时候，
教会里面有的恩赐就越来越多，
教会里面有的恩赐是会越来越多，
使到天国就有更大的扩展，
使到天国更加得到扩展。
基督第一场的胜仗是他受死然后复活。
基督第一场的圣战呢，打胜仗就是他受死然后复活，
应该是复活是不是？复活是 resurrection 复活啊。他要将拘禁他的那些幽暗的势力俘虏来掳来，
耶稣基督是将那个拘禁他的幽暗的势力俘虏下来，
得去他原来 从神得来的恩赐，
夺去咧佢哋本来从神嗰度咧得嘅恩赐，
然后赏给我们，
然后俾我哋。
我们做一个基督徒，
我哋做一个基督徒。
当我们的生活从得胜到得胜，
我哋嘅生活咧系从得胜到成圣，
得胜到得胜，
得胜到得胜。
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的成熟的程度是不断的去增加的。
我就见到我们生命成熟的程度是不断的增加的。
我们服侍的能力也越来越大的。
我们服侍的能力呢都越来越大。
教会的信徒每一个都有特定的基督量给他的恩赐。
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呢都有呢神量给你的恩赐。
这个恩赐是多样多样的多样化的。
这个恩赐是多样化的。
保罗在他其他的书信的当中呢有四段的经文谈到恩赐。
保罗在他书信当中呢有四段的经文呢特别讲到恩赐的。
你知道保罗列举了三十多种的恩赐。
其实保罗呢列举了三十几种的恩赐。
是预言啊，服侍人啊，教导啦，劝慰啦，把财物分给人啊，领道啦，行善啦。
说预言的，服侍人的，教导的，劝慰的，将财物分给人的，领道的，行善的。
智慧的言语啦，智识的言语啦，信心啦，医病啦，行神迹啦，讲道啦，辨别诸灵啦。
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信心，医病，行神迹，讲道，辨别诸灵。
说方言啦，翻方言啦，仕途啦，先知，教师，行神迹，医病，帮助人，治理事，说方言，翻方言啊。
讲方言翻方言，使徒先知教师，行神迹的，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
传福音的，做牧养的，还有教导的，
传福音的，作牧养的，同埋教导的。
假如你剔除了那些重复的，
如果我们将重复的剔咗出来，
还有二十多种啊，
仲有廿几种。
以弗所书所列的五种的恩赐，
以弗所书所列的五种的恩赐，
好像是教会的职分，
好像是教会的职分。
但是初期的教会，
但是初期的教会呢，
谈到教会领导的职分的时候，
讲到教会的职分领导的时候呢，
当他们只监督了长老的执事了，
当我们讲到监督长老执事呢，
这些看起来是好像是职分，一个责任，一个职分。
呢几样咧睇起嚟咧就好似个责任，或者我哋系话职分嚟嘅。
其实，在初期的教会，这些就是这个恩赐。
喺初期嘅教会，其实呢啲都系咧恩赐嚟嘅。
保罗就谈到，在我们的当中。有一些人是可以有做那个使徒的恩赐。
保罗就讲到过，在我们当中有些人呢是有做使徒的恩赐，
也有一些是可以去传那个福音的，
有些人呢可以传福音，
有些是可以治理的，
有些可以治理的，
有些可以照顾管出我们当中 的人的，
有些人呢是可以照顾管束我们中间这些人的，
这些就是那个牧养我们的牧师啦，
这就是牧养我们的牧师啦，
啊，也有一些可以做那个教导的，
有些可以做教导的，
啊，这些人不单单呢就是用那个言语那个教导，也可以用那个 他的生命来作为一种的示范，
他不单止用言语来到教导，都可以用他的生命做一个示范。
我们可以继续的谈不同的恩赐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可以继续的讲有恩赐可以是怎可以是怎。
不过在这里重要的不是哪一种的恩赐，
在这里最重要的就不是说哪一种是恩赐，
重要的不是有多少种的恩赐，
重要的不是说有多少种的恩赐。
保罗这里讲的是这些恩赐如何的配搭起来，
保罗在这里讲就说这些恩赐怎样配搭起来，
因为唯有将这些恩赐配搭起来的时候，
唯有将这些恩赐配搭起来的时候，
这些个别的恩赐才可以发挥到最高的那个作用，
这些个别的恩赐才可以发挥到最高的作用。
我们不是单打独斗的去侍奉，
我们不是单打独斗地去侍奉，
而是将我们的生命联合在一起的，怎么样彼此承托的，怎么样的去服侍，
而是将我们的生命连结在一起，还有彼此扶持的，这样去侍奉。
因为当我们走在一起侍奉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走在一起去侍奉的时候，
不单单是为了做好这个工作，
不是只是为了做好一件事，
而是生命的操练，
那是生命的操练。
我们一同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
我们一起在教会侍奉的时候，
一方面是服侍，
一方面是服侍，
另外我们就是操练我们对 我的弟兄如何的温柔忍耐，
同时都是操练我们对我弟兄姊妹怎样的温柔，怎样的忍耐，
如何就去承托他，
怎样去承托他，
扶持他，
扶持他，
有些时候啊紧紧的抓住他不放，
有时可能你要捉住他不放。
你看教会里面这么多的人，
你想教会这么多人，
不同的性格，
不同的性格，
不同的习惯，
不同的习惯，
不同的历史的背景，
不同历史的背景，
不同的做事的方式，
不同做事的方式，
走在一起的时候很多时候有不同的意见，
行在一起的时候呢经常有不同的意见，
我们很容易就坚持己见，
我们就很容易坚持己见，
特别是我们觉得这是关乎了个真理的问题，
特别我们觉得是关乎真理的事，
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寸步不让的，
有时候我们差不多寸步都不肯退让的，
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我们怎么样去学习放下我们自己，
在这样的关系里面我们怎样去学习放低自己呢，
我们怎么样去学习为了对方的缘故我可以放下自己的权利，不计较他对我的亏欠，
我们怎可以为着对方的缘故放低我自己的权利，不要计较他对我的亏欠，
一同的侍奉是关乎生命的操练的问题，
一同的侍奉呢是关乎我们生命操练的问题，
每一种的恩赐最基本的内涵就是爱，
每一种的恩赐最基本的内涵就是爱，
每一种的恩赐为的是为了祝福和成全别人，
每一种嘅恩赐嘅目的都为咗祝福同埋成全别人。
假如不是这么样咧，教会就糟糕了。
如果唔系咁咧，教会就闹教啦。
你看看教会聚了多少很有才华的人？
你睇下教会有几多咧好有才华嘅人？
我是有才华的人，他也是有才华的人。
佢又有才华，我又有才华。
泽波有
才华，泽波有才华，
即系有很多成全道也是很有才华，
成全道又好有才华。
你这么多才华的人走在一起，
咁多有才华嘅人咧走在一起，
我们很容易成为一个 talent show， 一个天才表演的地方。
我就好容易咧成咗一个咧教会成咗一个咧天才表演嘅地方。
No，
唔系。
当众多的恩赐聚在一起的时候，
当众多的恩赐聚在一起的时候，
当这些恩赐都是按我们的主量给不同的人的时候，
当这些恩赐是主按照不同的人量度给我们的时候，
他所定的心意就是要这些恩赐很巧妙的配搭起来，
他的心意就是叫这些恩赐很巧妙的配搭起来，
剔除了个人的欲望跟那个动机，
剔除了我们个人的欲望和很多不同的动机，
只有一件事，
只有一件事，
就是让基督显大，
就是让耶稣基督显大，
让神的荣耀，
让神的荣耀
显大，
显大，
这样的配搭起来的恩赐所发挥的动力，
唯有这样的恩赐配搭起来发挥的动力，
才能够令到那个教会成为一个有爆炸性的那个教会，
就能够令到教会成为一个有爆炸性的教会。
我有一次讲到就是用那个爆炸性的教会这个题目，
一次我讲到就用爆炸性的教会这个题目。
讲完了一个香港一个很大的教会的一个牧者就来跟我说。
讲完道之后呢，这个很大的教会的牧师就来跟他讲了。
你刚才说那个爆炸性的教会。
你刚才讲爆炸性的教会。
我听了不觉得你讲的有什么爆炸性。
我听了不觉得你有什么爆炸性啊，讲真。
然后我就说上了我们跟他是很好的朋友，我说上了就是你还没有听明白我所讲的，
因为同他很熟啊，我就说呢你都没听得清楚我讲什么。
爆炸性不是因为我们有教会里面有很厉害的武器，
爆炸不是因为我们教会有很厉害的武器，
我们能够有这个爆炸性，
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爆炸性呢，
就是因为我们这些人有很独特的生命的特质，
就因为我们这班人呢是有很独特的生命的特质。
你知道我们对其他的人有一个很大的感染的能力，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对其他人呢有一个很大的感染的能力的。
每个人的力量不是单单是我所有的，
每个人的力量不只是自己有多少，
他有的是同时给其他人有的恩赐承托起来补充跟那个放大。
其实他有的呢是其他的人是会将他补充将他放大
啊，我的才华，
我的才华呢
是多年来就将他的才华放大了，
他的才华呢就是多年来呢将我的才华来到放大，
相反的也是一样，
相反的都是一样。
在这里呢你有没有想到你的才华可以令到弟兄姊妹的才华放大。
如果在这里你有没有想到你的恩赐你的才华是能够令到别人可以放大的。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姊妹，
有没有想过你们是一群大能的神的子民，
你有没有想到你们就是一群神大能的子民，
以爱作为动力，
以爱作为动力，
将我们的恩赐配搭起来，
将我们的恩赐配搭起来。
你知道我们很有能力的将福音在爱丁堡这个地方传出去，
我们很有能力将福音在爱丁堡的地方传出去。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投入的去参与教会的侍奉，
你有没有想到你要很投入的参与教会的侍奉，
用你的恩赐去建立弟兄姊妹，
用你的恩赐去建立弟兄姊妹，
叫他也能够发挥他的恩赐去见证神，
叫他都能够发挥他恩赐去见证神。
有没有想到，
你有没有想到
爱丁堡华人福音教会要做神在爱丁堡的国度的一个前哨站、啊、
有没有想到呢、我们的方教会呢要在爱丁堡这个地方作为神国度的前哨站、啊、
我们一同的祷告，
我们一同的祷告。
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
你将你的爱放在我们的心中，
你将你的爱放在我们心中，
这个爱将我们完全的改变，
这个爱将我们完全的改变，
我们不再属于我们自己，
我们不再属于自己，
我们是属于你的，
我们是属于你的，
我们也是属于弟兄姊妹的，
我们都是属于弟兄姊妹。
主啊，求你就将我们的生命连接在一起，
主啊，求你就将我们的生命连结在一起，
以知道我们当中的爱作为最有力的这个见证，
叫我们中间的爱成为最有能力的见证，
叫我们彼此建立，
叫我们彼此建立，
以知道我们这个群体成为一个有能力的大能的一个群体，
叫我们这个群体成为一个有能力大能的群体。
求你怎么样的去祝福爱丁堡华人福音教会，
神啊，求你这样祝福爱丁堡华人的教会福音教会。
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